欢迎收听马桶上的五四三。大家好，是英文节目，再加上一些闲聊。那我会讲有关小朋友的，就是在这个 AI 的世界 ，AI 的 world，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为小朋友的 AI 做准备？那我会以英文的方式呢来介绍一段文章。那之后呢会讲一下最近在做些什么啊，可能还会讲一些其他的话题。So let's get starte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Preparing for next generation for an AI-driven world. 就是这个未来的教育。我们知道说最近今年是 AI 的元年 ，ChatGPT 呢，它改变了这个 AI 呢，这几年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生成式 AI。那这我相信呢，未来呢，这个对于我们教育我们的教育会提升，我们的教育，尤其是我们教育的效率，还有对于各个每个学生的所谓的视学教育、视性教育，会做得很大的提升。所以说我们来讲这个话题。Okay. Introduction: The rapid advancem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education, promising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o ensure our youthAre we prepared for this AI-driven future? We must consider what they should learn and the essential aspect they should focus on.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explore how AI is changing education and provide guidance on cultivat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required for success in this evolving landscape. Okay, introduction. 首先来介绍 the rapid advancem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个快速的 rapid 就是快速 advancement 就是前进进步的意思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这个 AI are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education. What reshaping? Reshaping 就是 shape 就是形状嘛，那 reshaping 就是指重新塑造 the landscape of educationLandscape 就是这个我们的整个样貌 ，education 的样貌 ，promising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就是呢 ，promising 就是它这个 education 呢，这个 AI 它改变了这个我们的教育系统，它同时 promising 就是承诺，也就是它带给这个有这个机会，这个承诺的机会 ，both opportunities。机会跟这个挑战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对我们的下一代呢构成了一些挑战跟一些同时带来一些机会 to ensure our youth are well prepared for this AI driven future 为了确保呢 ensure 确保我们的新的一代我们的年轻的小朋友 are well prepared for this AI driven future 为了确保他们就是 well prepared， 就是他们有准备好这个 AI driven future， 就是 AI 的这个未来的 AI 驱动的世界。We must consider what they should learn and the essential aspect they should focus on。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思考 ，consider what they should learn， 他们应该要学什么，还有 the essential aspect they should focus on， 还有重要的一些。层面的他们应该要专注的。In this article, we will explore how AI is changing education and provide guidance on cultivat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required for success in this evolving landscape. 我们就会探索 AI 呢要怎么改变这个世界呢？然后呢，要怎么样提供这个 guidance 就是指这个未来的一些引导一个方针就是 AI 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教育，然后提供我们一些方针。什么方针呢？ On cultivat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required for success in this evolving landscape 就是提供有关这个如何 建构这个知识还有技能，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为了要在这个快速演变的这个未来世界呢能够成功，要能够提供呢这个这样的方针，可以让小朋友呢，让我们学生呢，最新的一代可以学习到这些知识。OK， AI's impact on education。首先我们来提到这个 AI 呢，它对于那个教育带来什么影响 ？First one， personalized learning。AI-driven algorithms can tailor educational content to individual students, adapting to their pace and learning styles. This means that students can receive a customized education experience, enabling them to grasp concepts more efficiently. 就是个人化学习嘛 ，personalized learning. AI-driven algorithm 就是指这个 AI 的那个，就是指这个演算法。Can tell the education content to individual students. 它可以呢，就是针对这个，把这个 education 的 content， 就是教育这个每个教的这个内容呢，把它客制化给我们的每一个学生。Adapting to their pace and learning style， 就是说根据呢，就是根据到 adapting 就是应用，就是适用或者是。适用就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这个他们学习的速度 ，their pace and learning style， 还有他们的学习 style。This means that student can receive a customized education experience。那代表说呢，学生呢可以每个得到客制化的这个 education 的这个经验 ，enabling them to grasp concept more effectively。就是说让他们可以呢很快速的掌握这个学习这个概念。Teacher support. AI can assist educators by automating administrative tasks, providing data-driven insight into student performance, and suggesting instructional improvement. Thes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human teachers and AI tools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再是这个 teacher 的 support，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那个教育，其实小老师呢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改作业上面嘛。AI 呢可以呢帮助这个一些教育者呢，可以 automating 就自动化这个 administrative task， 就是一些行政作业啊 ，providing data-driven insight， 然后提供这个资料，就是以资料就是帮他们整合这些资料然后快速的整合这些资料 ，providing data-driven insight into student performance， 就是把这个学生的这个表现呢，一起把它数字化，让它更有效率的去知道每个学生的状况 ，and suggesting instructional improvements， 甚至呢，它可以建议老师做这些一些 instructional improvement， 就是建议他们。如何做一些指导性的一些进步 ？This collaboration between human teachers and AI tools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这个 collaboration 就是指它的合作，就这个 human teacher 这些老师啊，还有这些 AI 的这两个的合作啊，可以提升我们的教育的这个。品质 accessibility AI technology can make education more inclusive by offering support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such as speech recognition, text to speech, and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s. 再一次就是这个教育的那个普及，应该说教育的普及，然后教育的更普及化。就是说，因为像有些特教的学生啊 ，AI technology 就是可以让他们更容易这些比较有障碍肢体，不管是肢体障碍，或是说身心上的障碍，他们可以更能够 AI 可以帮助这些学生，他们在用不同的工具呢，更容易学到，更容易跟其他学生一样学到这些东西。Such as speech recognition， 比如像说语言的那个判断，就是说可能人类不了解他们的讲话，那或是他们的肢体语言，那 AI 呢可以透过这些演算法去了解他们，那或者是说 text to speech， 就是说他们更能够用其他方式，除了语言方式表达自己，甚至用打的方式。 用打字的方式。An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 就是还有各种不同的那种学习的平台。Global reach, online courses and AI-powered educational platform enable student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location to assess quality education, bridging geographically and socio-economic gaps. Global reach 就是说全球化的全球化。那online course, 比如像说现在很多哈佛一些知名的学校他们有开放一些 online 的课程，而且 online 课程呢其实我就未来会越来越普及，就是说可能你不用去那个学校就可以学到他们的课程，你在你的国家只要你懂英文只要你肯学那当然可能有些是免费有些付费嘛。这些 online course and AI powered education platform 这些 online 的课程啊还有这 AI powered 的那个的 platform 的平台呢帮助那个可以使学生就是来自 from diverse background, diverse 就是很各方面的不同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location to assess quality educations, bridgingGeographic and the socioeconomic gaps, 就是说呢，这个他们可以让他们去 assess, 就是进入这个这种 quality education 是比较好品质的这个，让那些学生从各地地方来的，可以借由这个网络上的线上呢，让他们去进入这个这个有品质的教育，然后衔接呢就衔接这个，因为那个全球贫富不均啊，或者是说地理上的位置的一些隔阂啊。那这 AI 呢的世界呢，会带来这么多带来一些转变，那就是会 AI 也会带来这些好处。那我们小朋友呢，未来这些学生呢，他们要怎么样训练自己来准备这 AI 的世界？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AI 会取代一些工作啊。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学习教育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啊。虽然说我感觉很多方面也是一样啊，就是有蛮多太过细节的记忆填鸭式记忆，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觉得效用不大啦，因为未来很多资讯是可以取得的，所以说我们要 focus 的是。就是你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原理，应该不说简单原理，就把一些原理呢把它简单化，然后要有跨学科的能力，就你把一些东西呢要拿组织化，然后把这些基本的原理呢要能够了解，然后透过这些原理去组织这些你的资讯你要知道怎么样组织这些资讯，你才有办法去收集去吸收更多的知识，否则记太多 detail 是为了考试而去准备，没有太多意义啊。接下来 ，So what should the next generation learn to thrive in an AI-dominated world? Here are some critical areas of focus. 所以呢 ，What should the next generation 就是 next generation 是下一世代嘛 ？OK，and last generation 就是上个世代上个世代那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叫他们 last generation， 或是我们的 grandparents， 我们叫 last generation。那 next 就是下一代嘛。那我们这一代就是 our generation。OK， learn to thrive， what's thrive？ T H R I V E， thrive 就是指蓬勃发展，蓬勃发展。Learn to thrive in an AI dominated world。Dominated 就是指占据，就是指独占，有点像独占的意思。AI dominated world. Here are some critical areas of focus. Critical 就是很关键。Focus 就是一些专注的一些地方。Okay, first one,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AI can perform repetitive tasks, but human excel at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e.Problem solving. Encourag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se skills as they are crucial for innov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第一个非常重要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这叫做关键思考嘛。就是思考问题 要找出一个关键点。再来是解决问题的能力。Problem solving. AI can perform repetitive tasks. Repetitive 就是重复的嘛。AI 呢，他们上场后做一些很重复的一些 一些东西。人类其实不擅长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嘛，我们做一通事情做一百次，可能你要看什么大很多事情啊，应该说有些事情呢做一百次，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像机器一样，哦，可以完全一模一样，甚至到毫秒，哦，都毫秒，不管是时间啊，毫秒都做的做一百次呢，这毫秒的时间都是一样，甚至说做的动作呢都是一样，但是人类没有办法嘛，我们不是机器嘛，对不对？我们不是生来做机器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想试着学机器一样的动作，告诉他说。你是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你是人，你不是机器、啊、你根本就是违反的天性。到最后呢，你还是做不好，因为你不是机器嘛。那、啊、你要做机器的话，最后你只会造成人、哦、你就长久以后，你就会造成你的身体上一些不舒服、哦、这都是有验证过的嘛。嗯、譬如像说在工厂工作，如果你硬是要自己、哦、长期在那边坐着。做重厂工厂的工作，或者是说长期、去做校对的工作、那你最后只是浪费你的时间。应该是说，但你可以试着做更好，但是终究这种工作会被机器取代嘛，对不对？那你去一个人去做机器工作，不仅是、没有效率，而且是不符合成本嘛，对不对 ？OK， 继续。A human excel in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那是人类呢，吼。就是对于这种关键思考跟创意的问题解决能力，这是机器没有的嘛，对不对 ？Encourag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se skills as they are crucial for innov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啊，鼓励呢 ，encourage 学生呢 ，to develop these skills， 去建构这些，然后去建立这些技能啊。Because they are crucial， 因为呢，他们是对我们的那个创造 innov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还有我们的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And second, digital literacy， understand how to use technology effectively and safely is paramount. This includes basic computer skills, internet literacy, and ability to discerns reliability information from misinformation、哦、就是再就是数位的能力、啊哦、数位的能力就是说呢 要怎样、哦、了解这个 understanding how to use technology effectively and safely is paramount 就是说呢知道呢又是说要知道呢要怎么样利用那个、哦、这些知识呢、哦、应该知道要怎么利用那个利用哦、电脑、哦、利用这个科技呢、哦、有效利用这些科技还有呢、哦、就是、哦、要如何有效利用这些科技非常重要的 This including basic computer skill 就是比如像说我们的电脑能力啊，还有 internet literacy 就是、哦、就是如何知道怎么样上网找资料 and ability to discern reliable information from misinformation、哦、就是说呢如何去分辨那些有用的资料跟没有用的资料、哦、其实我们在某些世界上这非常重要发觉很多人会用网络可他们都是传一些没有用的资料或是看一些没有用的资讯真的虽然说呢手机呢对人类带来、进步但同时呢也是使很多人成为手机沉迷嘛因为手机的世界是什么东西资讯能够找得到可是你没有好好利用的话那最后你就是沉迷在这种无效的世界无效的网络世界里面或是无效的游戏世界那一样会网络的人有些人他常常看手机常常在看、啊、或者是他其实也没有很常在看可是他就是可以、哦、读到或是截取一些、哦、有用的资讯这跟 critical thinking 有关系嘛 OK So number four, coding and programming. Learning the fundamentals of coding and programming empower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how AI systems work. 再一次很重要的是说，要了解呢基本的这个程式设计的一些它是怎么运作的。哦，我相信未来，其实这边我补充一下，我相信未来以后是 no code， 哦 no code 什么，就是说。现在慢慢就是我们做到就是说一般人即使你不知道程式语言的人那其实呢他也可以你可以做出程式出来因为现在其实正在发展的未来的趋势 trend 是做 no code programming 什么 no code programming 就是电脑本身它会把 你的语言转换成电脑语言。所以说你要知道你要做的是你要下达非常有逻辑的这个的一些指令跟一些设计的一些语言，人类语言啊，给电脑，电脑就有办法转换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回过头来说呢，就是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跟 problem solving 就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要有这些能力，你才有办法告诉电脑你要怎么做。OK, this knowledge can open doors to careers in AI development and help them interact with AI technology more effectively. 就说呢，这个知识呢。可以呢 ，open door 就是可以，让这个你，比如像说你，不管是你想做 AI 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未来呢，我相信呢，未来的那个，就是要如何运用 AI， 不只是这些传统的 IT 的，或者是这些 MIS 的人，一般人呢，我想未来也都需要为如何运用这些 AI 的 tools，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是呢 ，lifelong learning。Lifelong learning 就是指要终身学习嘛。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adaptability. AI technology involved rapidly, and the commitment to staying updated will be invaluable. 就是呢，终身学习很重要啊。就是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人觉得说，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我在工作了，对不对？我现在没有人在学了，其实。现在的世界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现在世界虽然说呢很多资讯呢，很方便的取得，相比以前呢，以前的资讯是非常非常的难取得，就是说以前你要查这个东西啊，还要去 library 去查，而且有些 library 里面的书还查不到啊，重点是那个书可能还讲错的，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的 internet 这个我们的资讯很多，而且它的演算法会帮你找出呢。比较接近于就是说可能的正确答案应该是说大部分的东西啊都可以找到正确答案，但是少数一些可能我们这现实世界上呢可能都还没被证实的东西，可能也它会尽量找出接近正确的答案这样子。那这就是网络的好处嘛。那虽然说呢现在的资讯比以前好取得，但是我发觉很多人呢其实也没有真的想要学习。我觉得人脑其实很人脑的设计其实很特别啊，没有就是科学家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当我们人类呢学越多的时候呢，我们的脑的神经呢就会连接越多，那你就会越来越聪明。那当你呢运用脑越少的时候，的神经连接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它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脑部的病变，甚至是说造成帕金氏症，在老年的时候。那就是这是对人类的maybe 就是可能是上帝吧，如果有相信上帝的人，我个人是没有持怀疑论，但是也没有说真的说完全确定，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宇宙吧，大自然它创造人类，就是给人类一个设计的那个 algorithm 那个演算法，就是你要去用它，你要用它的话你才有竞争力，用这种方式，然后你没有用它的时候呢，你就会退化，那你就会提早死亡，或者是提早GG。那让这样子来保持我们这物种的竞争性嘛，就让这些会使用的人啊，他有使用有强壮肌肉，应该说有使用他肌肉持续运动，然后持续用脑的人呢，让他持续可以活得更久，然后让他这些人呢可以越来越多。让那些比较懒得去用他的头脑，或者是说懒得动的人呢，这些人让那些人呢会越来越少。我相信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机制啦，大自然的演算法。Air technology evolved rapidly， 就是它很演化的很快嘛。And the commitment to stay updated will be invaluable。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持续学习嘛，非常重要。Interdisciplined learning。Encourage a well-rounded education and combine technical skill with humanistic values. Collaborative skill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will remain vital in the interconnected world. 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要鼓励一个非常全面的学习。这全面学习是什么？它要 combine， 就是要综合这个科技上的能力之外呢，还有人类的这个，我们人类还有人一些价值嘛。 而不是说纯粹是为了那个科技。譬如像说我想起就是可能之前当那个之前前一阵子呢有人提出那个未来呢我们的那个人类啊要是人太少的时候要用无性生殖的方式。可是想想看啊其实人类跟机器是不一样的嘛。我们从小的大家可以想象从小没有父母那种没有父母或者说你的父母可能不是你真的父母那一种的小朋友对我们人类是有什么影响吗？那之前有看部电影啊就是说那时候就是人类已经面临就是没有办法自己生小孩嘛。所以说他们用无性生殖的方式呢然后去创造很多小孩出来。那些小孩呢因为大人不够嘛所以变成妻妾来照顾他们。那后来就产生一些问题嘛。因为从小他们照顾他们是七七的妈妈不是真的人的妈妈。那我觉得这个对人类的情感还有对人类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好那这篇文章我会放在那个我的那个我的后面这边放在我的那个 podcast 后面这边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那我下个结论好了，就是因为我会找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在想说，以后真的我觉得 AI 的未来十年，因为 AI 的生成是 AI，快速发展的原因，我觉得未来我们所面临到的世界可能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开始最近找一些文章，就是说要怎样培养小朋友能力。但是我觉得很多基本的东西呢，找到其实都还是一样，譬如像说，我觉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还有关键思考，这两个真的很重要。就我觉得小朋友现在这边好像他们比较没有，就是比较少花时间去思考。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是因为一些诱惑的东西没那么多吧。反正我觉得小时候虽然说我们小时候没有很鼓励举手问问题啊，或者是做一些创意思考，但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我觉得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嘛。我觉得常去想一些为什么的问题这样子，去想一些比较天马行空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对小朋友蛮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大脑发展过程当中，你天马行空的时候呢，其实代表你的那个连接啊也会更全面，你的大脑的神经连接。因为我刚才有讲到我们大脑的模式是譬如像说你思考到这个问题，连接到这个问题里，连接到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它会做连接嘛。当连接的脑神经连接越多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就越快。应该是说你能够想到东西越全面越广越广这样子。那我们的对我们大脑的不管大脑的发展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或者是想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能够更有帮助这样子。那所以说我其实觉得小朋友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啦，我觉得虽然说课纲是有改，但是我觉得对于那种鼓励小朋友发问的这个风气啊，还没有这么，我觉得还没有预想中的这么好啦。不过当然是比我们以前还好，因为现在小朋友就比较敢举手，比起我们小时候会怕说哦，你举手起来呢，大家会觉得你好像，对，大家好像觉得你很奇怪怎么样？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会？但我觉得其实可能是西方跟东方的文化不一样吧。我觉得像在欧美国家，他们反而觉得说你没有问题，那代表你没有。你没有这个，就是你对这门课，第一个可能没有兴趣，第二个你没有认真思考说这个课呢，它是有什么知识可以带给你什么。所以我觉得发问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学会怎么问问题，而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 AI 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其实很多的资讯啊，不像在以前嘛，以前是因为资讯不好取得嘛。所以我们要记一些东西，因为要去翻书太久。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你查网络查得到了，那我们就记一些很枝末细节的东西要干嘛呢？你的大脑其实是它，但我们大脑的不是像电脑这样子，就是说像我们电脑是你只要输入东西储存起来就储存了嘛。像 iPhone 一样，那你找都找得到，只要储存起来找得到。可是你的大脑不是啊，你的大脑不是设计用来记那些枝微末节的东西，对不对？我举例啦。像国小的社会，去记那个三合院后面池塘有什么用途，那记得要干嘛？那没有意义啊。 我觉得他学到社会是让他们去体验，去思考说，哎，去体验，去知道说以前人怎么生活，哦，那对照现在的人，然后知道就是说，哎，为什么以前的人会这样生活，演变成，然后为什么演变成现在这样子，去制造这个环节，哦，去了解文化，这是蛮重要的，没有错。但是你去记一些很，哦，枝微末节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啊，这是为了考试在准备而已啊，为老师评量谁的成绩比较，谁的成绩比较不好，我觉得这没有太大意义嘛，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呢，我相信你如果没有常常去，哦，三合院的人，或者是没有住在三合院的人，你久就忘记了，哦，对不对？那我还管你三合院的有没有养鸭，还是养鸡，还是养鹅，还是养狗，对不对？我管那么多，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啦，就是因为现在社会，现在的未来的世界跟现在世界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要培养能力是鼓励小朋友去创意思考，当他问他，哦，不同的情境的问题，他怎么解决？比如像说，像历史的学法，像历史我知道有些像，欧洲或是美国他们的教法，他们会问小朋友说，譬如像说，举例叫说，哎，假如说希特勒呢，他没有去学画画。哦，我们知道希特以前是画家嘛，他没有学画画，没有去奥地利学画画，他可能呢，哦，在那个，或者是他没有去学画画，就他去，哦，他去别的国家，或者去法国，哦，去当那个，去当个政治家之类的，他没有在，后来没有回到德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举例类似像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哦，他去思考，因为你在想这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去背景了，要知道背景，要去查问题这样子。那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是说，你就会知道是借由这个查资料的过程，我们就会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情，那把这些东西呢，就是会潜移默化的进入你的脑袋里，而不是去背一些我觉得很枝微末节，然后你可能记过了两年没有用就丢掉的东西，只为了考试在准备的东西，没有意义啊，真的没有意义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方针啊，真的，尤其是在 AI 生成之后呢，我发觉我们政府好像对这 AI 不太注重，真的没有，我觉得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想说这个 ChatGPT 这东西要怎么样应用。哦，甚至我看到有些人甚至防范啊，甚于就是，哦，想要利用它，有些人想说，哦，这个东西会不会对隐私伤害？哦，还是不要用好，然后把它 block 起来好了。我觉得这种想法都是那种很落后的想法啊，那最后。哦，真的会被时代所淘汰啊！那所以说我最近呢，接下来讲到这个话题，就是最近就在想说，哎，什么东西呢？外什么东西不会被 AI 所取代？想一想，哎，其实有一个东西，主菜，其实真的那种主菜这个料理的东西呢，尤其是那种煮那种创意料理、高阶的料理、好的餐厅的那种厨师，它是很难被 AI 所取代的。你说那种一般的那种很普遍的那个。我们便当店啦，应该是说那种普通料理，可能未来啦，当然是比较远后的事情嘛。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机器人 AI 机器人要能够做成那个这个料理呢，很好吃的料理啦，我觉得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简单的可能可以啊，可以像说一些简单的便当啊，一些比较固定式的料理啊，我觉得机器都做出来，慢慢都现在都可以做出来嘛，而且味道可能也还可以，好。那但是那些比较高级的料理或是创意料理呢，我觉得很是很难做的，因为我觉得做菜其实尤其就像是一个艺术品，就是那好的那个东西，好吃的那个料理，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些创意，就是要结合不同的料理特色，然后把它 create 出来。这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它或许有一个那种演算法，可这种味道演算法呢，其实还没有这么有办法能够用数据的方法去精确的计算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要做这个创意料，其实，短期间我觉得 AI 是很难去达到的，很难达到。加上呢，这个烹饪啊，不只是理论而已啊，你要实际上去做嘛。那我认为就是说，除非是说未来的机器人做到非常的精致，拟人机器人呢，才有可能才能做到就是说可以取代这个很强的那个厨师的那个可能。那所以说最近呢，我就开始 做菜。其实我前阵子在疫情的时候呢，因为疫情那时候不能出国嘛，不能出国的时候就想说，那干脆在家里煮一些异国料理啊，可能可以有那种出国的感觉。所以说一开始那时候开始煮一些像墨西哥料理啊，其实我蛮喜欢吃墨西哥的 taco 跟那个 torridos， 他们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元素不难，很简单，而吃起来就很好吃，就是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一片那个玉米饼，然后呢，他们会基本上那个墨西哥的那种他的玉米饼可能有分成小片的，像 taco 或者 torrido， 那个或是 torrido， 哦，或是那个不是 torrido 啊，是 tortillas， 或是 taco， 那 taco 呢就是他们的饼，就是叫哦那个 tortillas， 然后这个 taco 呢，它就是。他们的酱呢会基本上分成像那个红酱啊，红酱就是用那个 tomato 再加上加上这个洋葱，然后加上那个香菜去拌出来做出来的。那还有像绿酱是加像酪梨因为墨西哥那边产很多酪梨。那还是白酱是加那个 sour cream， 就是那个酸奶酱。那这个东西，那这种三种酱基本上就是这个 taco 他们的酱的那个基本元素。那他们呢，就是可能会有时候会用那个 fish taco 啊，或者是最基本的是 chicken taco， 或是那个 pork 那个猪肉，或者是煮那个或者是牛肉。但他们呢，其实不像美国人，就美国人他们基本上不太吃那个鸡的那一张，或是猪的那一张，他们。猪像一些动物啊，这是他们的肉，不太吃内脏类或者是其他奇怪的地方。那墨西哥人他们会吃哦，他们会吃那个譬如像说那个猪，他们会吃，好像会吃那个不是猪啦，那个牛，他们会吃牛脑或牛脊髓，这蛮特别的。然后他们会吃牛心哦，那这些东西好像是一般欧洲人他不太会吃的，或是美国人不太会吃，那墨西哥人会吃，然后他们会去烤这种东西。那因为就是他们的饼呢，就是当时做的就是很简单，就是用去烤鸡肉哦，那个鸡腿肉，烤一烤之后呢，然后把它烤得酥脆，然后再用上我做的那个酱，我就是做那个有点类似那个红酱呢，就是有点类似像我。Sosa， 那个 Sosa 就是红酱的区别，就是它会放更多 tomato， 那个 tomato sauce， 然后呢会再放一些那个红色的辣椒酱这样子。那做法还蛮简单的。那最近呢我又开始喜欢做菜嘛，就是说大概又开始做一些各种料理。那最近呢就是想说精进一下自己的那个。做菜的一些技巧这样子。那比如像说，其实我做菜的东西蛮广的，没有拘泥在哪一种国家料理。就是我今天想要吃什么呢，我就会想，我就会想要去查一下食谱，然后去做那个地方的东西这样子。比如像，前一阵子我刚才说过喜欢吃墨西哥料理嘛，就自己做，然后甚至去网络上买那个玉米饼皮。然后呢，那个后来有一阵子就是，因为想说疫情那时候，去年嘛，去那时候还不能去日本，然后说那我再做那个亲子冻吧，我去网络上查一查做亲子冻，还有做牛冻。然后呢，还有那个，还有就有时候会做台式料理啊，比如像做炒饭啊，好简单的酱油炒饭，还有做那个之前有做过。有一道那个台菜料理叫做鱿鱼，鱿鱼雷霸蒜，鱿鱼螺肉蒜啊，就是它那道菜其实也是有点算复杂，然后蛮多备料的东西，要做到就是包括那个菜包啊，还有五花肉啊，还有鱿鱼啊，还有香菇啊，就是要把它炒香之后呢，然后再下去煮这样子。不过真的久没有，好像做过一次而已啊，就没做之后，那道料理有点忘记了，甚至那最近也想到做一些那个，之前小朋友开学嘛，想说学一下做一些早餐，或者说那个法国吐司啊，就做的东西还蛮多的，还做过泰式料理啊，像那个冬阴功汤啊，还有做那个泰式咖喱啊，我都就是我尽量都会把它做的那种蛮道地的，所以说我家里面有买一些那种。 的那个之前的买一些都买一些那个食材，就是用之后，哎，现在可能没有太常，就是之后有时候没有再煮第几，就是煮一两次，然后没有再煮，有点可惜。比如像我之前煮泰国菜的时候买那个柠檬叶，后来现在没有再用。哦，那还有那个我之前做过烟熏啊，烟熏的那个烟熏鸡腿肉跟烟熏牛排，哦，就是它那个烟熏水啊，我用烟熏水就可以取代那个一般的那种烟熏的过程，因为一般如果你要做成烟熏的料理啊，你要用那种木头去烧一烧，然后去然后用就是用室外的那种炉啊，然后用木头去烧一烧之后呢，然后把它焖起来这样子，要焖一段时间。对啊，那另外呢，最近呢，我最近有看了一部那个 Netflix The Watcher。哦，那这一部片呢，它是讲那个有一户人家呢，他们就进去了这个，他们就是搬进了一个很大的房子，他们在住在纽约嘛，那纽约他搬到一个新的房子，结果那种奇怪的就收到那个进去之后呢，大概住了没几天就发觉，这邻居都怪怪的，好像感觉一直好像有人在偷窥他们。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过了几天之后又收到信。这个信就写说，比较就跟他说，我们知道了你在房子里面干嘛，然后你们是不是，甚至他会知道说他跟他们家人的那些冲突啊，就种种那种很奇怪的事情啊。那最后呢，这一家主人呢，他们最后逼不得已啊，因为弄到就是很严重，就是因为那个他们。甚至半夜在睡觉的时候，好像有人跑进他们房子里，就逼着他们最后只好卖掉这个房子。那他们其实都一直找不出来这个做这件事的人是谁。那这影集呢，其实真的我觉得蛮曲折回转的，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凶手是谁，从头到尾，你本来是想说是那个房仲，因为想说那个房仲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呢，逼迫他们买了之后又。用那个贱价卖出这样子，就好像也不是他。啊，结果呢，他们后来也找不到是到底是哪一位。结果呢，就后来那一家人他们被迫呢，就只好离开这个地方，就离开这个房子。那比较惨的是呢，那个男主人他就没有办法忘掉那个，他一直在找寻这个凶手是谁。因为他们当时要卖的时候，原本那个要卖，他们好像是原本是用 3.3， 就是大概三千万美金买的，结果后来呢转卖的时候呢，本来2800万有人要买，结果后来呢被人家搞一搞之后呢也卖不掉，后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然后。就可能类似有点破产吧，然后那男主他就一直要找到底谁是凶手，那就是整个人呢就陷入在那种就是一直在找答案，然后一直在陷入在那种负面的情绪当中，而且想到是说其实人啊，我之前有个朋友他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你无法决定呢，无法就是说。人呢，每个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情绪，决定自己是否快乐，不要因为旁边的人呢影响到你的情绪，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蛮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被旁边的人呢去影响到你的情绪，你是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心情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是我呢就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当下就把房子卖掉，要很快的决定了，然后逃离那个地方。然后不要再去想了，因为你再去想的时候呢，那你一直在花时间，甚至说还因为这样子更沉沦，那其实会更可怕。那这部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是 Netflix 的The Watcher， 那中文叫做窥视者吧，可以看一下。那今天大概讲到这边，谢谢，拜拜。